本栏目由三十六氪高低传媒联合出品。
本文来自三十六氪神译局。自行车和社交媒体有什么共同点吗？这两个技术在被采用后不久，都带来了一场不合理的道德恐慌。19世纪，当自行车突然出现在维多利亚时代时，这是一件大事。这个很酷的装置可以让你比步行走得更远更快，而且自行车比马便宜得多，更容易维护。有了自行车，女性可以比以往更加独立。但当权者可不这么认为。当局没有庆祝自行车带来的新自由，而是大肆渲染道德恐慌。那个时代，许多专家说，自行车会把女性的步态变成一种可怕丑陋的步态，其特征是有一种猛冲的动作，女性会患上自行车脸，这是长期暴露在超人类速度的空气中的后果。女性纤弱的身体在骑自行车的压力下会崩溃，导致阑尾炎、不育，甚至是精神病。事后看来，这些想法是荒谬的，但在当时，这些恐惧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被那些想让女性温顺和依赖的人放大了。快近125年左右，今天许多关于现代技术的普遍想法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对自行车的道德恐慌。例如，每个家长都知道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害，但真的是这样吗？2017年，大西洋月刊发表了让·特温格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智能手机摧毁了一代人吗？这篇文章被疯传是因为他发表了一些可怕的言论，其中包括每天花三个小时或以上在电子设备上的青少年有自杀风险因素的可能性要高 35%， 比如制定自杀计划。尽管青少年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与较高的自我报告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关，但这种影响极其微小。值得赞扬的是，温特格最近发表了一篇更为慎重和准确的文章，事实上他有力地驳斥了他在2017年那篇文章中的说法。来自特温格的新研究论文，2018年有 27% 的青少年感到抑郁，相比之下2020年学期内的青少年抑郁率为 17%， 学期外的青少年抑郁率为 20%，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这个角度来看，成年人在隔离期间经历精神痛苦、焦虑或抑郁的可能性是正常人的三倍。青少年抑郁数量的改善是因为社交媒体使用的减少吗？不是的，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花的时间和以前一样多，准确地说，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平均时间略有下降，它被其他屏幕活动所取代，比如看电视。特温格最初的文章中已经得出结论，花更多时间在电子设备上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有自杀风险的因素，这很可能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似乎那些更有自杀风险因素的孩子也是那些花更多时间在设备上寻求逃避的孩子。研究表明，青少年患抑郁症的几率降低可能有两种解释，一，他们得到了更多的睡眠，二，他们花更多的时间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在一起。在疫情期间，大量青少年的睡眠时间和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有所增加，这些变化比每天减少15分钟使用社交媒体要显著得多。根据特温格自己的说法，这两个因素对心理健康的改善有重要作用。当我们的孩子有更多的睡眠和家庭时间，他们就不会那么抑郁。与其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感到恐慌，不如把注意力放在睡眠和家庭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关注真正的问题会怎样？但我们没有，因为真正的问题很少成为病毒式的头条新闻。未来几年，社交媒体上的道德恐慌可能会继续分散我们对那些更重要、不那么耸人听闻的问题的注意力。毕竟，即使这篇2020年的研究反驳了同一作者2017年的文章，这篇老文章可能会继续吸引更多的眼球。维多利亚时代对自行车的道德恐慌是个错误，在当时，恐慌产生了后果，它使许多人，特别是女性，无法行使他们应得的自由。由于对这项新技术的非理性恐慌，许多本可以从使用自行车中受益的人最终变得更糟。社交媒体是一种引发了类似非理性道德恐慌的新技术，屈服于这种恐慌是有后果的。和自行车一样， 社交媒体也有很多好处，对它的危害性进行笼统的断言是不道德的。这一次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高迪传媒为广大企业提供新媒体短视频代运营服务，商务合作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高迪传媒。